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六节，神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当然也想到神曾经对人说，你为什么吃这些？当然不是问话了，就是说神跟他说，莫非你吃了吗？然后你听了你妻子的话，所以要怎么样怎么样。这里那是在提醒人，神问话都不是他不知道答案，都是在提醒人。你为什么发怒？好，各位，我们跟神辩论有理还是没有理呢？恐怕我们常常会觉得神没有理，我们才责备他嘛。那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曾经讲过的约伯记嘛，就是我们都觉得神没有理，但是神在问我们，我们的理在哪里？神问约伯，你的理在哪里？你知道什么？你为什么发怒？哦，从我们来讲，当然要发怒啊，造反有理啊，发怒有理啊，你让我这么辛苦，然后你又好像非常的偏心，可是我们颠倒的来说，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理了。如果我们从上帝的光来看的话，我们真是没有理。第一个，我们应该死的，我们根本不应该活下去，神让我们活下去已经很好了。第二个，天天的工作很辛苦，但是愿意信靠顺服上帝，我们仍然在这许多的辛苦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祝福，甚至像亚伯一样喜乐，甚至愿意奉献。我真觉得亚伯的奉献好像穷寡妇的奉献很难，但是把他一切都献上了，最起码是献上了感恩，最起码献上信心和爱心，因为是献上投身和自由，因为是有信心在献的。那该隐就被神提醒，你为什么发怒？你从肉体来讲，从环境来讲，你当然应该发怒，从神的光照来讲，神才应该发怒了。你把我想的那么坏，想的那么不好，不知道我在祝福你，如同我在祝福你的弟弟一样啊，弟兄姐妹。我想，我希望我也不要叫弟兄姐妹生气啊。很多人有苦读，有愤怒，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觉得上帝没有让他更聪明，觉得上帝让他婚姻和各样遭遇这么不幸，我们就用不同的方式来替向上帝抗议。我只能说，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向上帝抗议。就算真的是抗议，也像约伯记一样，总知道上帝还是公平的，总是继续不断的信下去。我的理一定在上帝那里找得到。那更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根本不抗议，不管说抗议结果上帝会不会替我伸冤，我们总是相信上帝一定是对的。那当然肉体是有时候真的很艰难，连耶稣和大卫都很艰难。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啊，你不离要到几时？主，为什么恶人这么嚣张？诗篇七十三篇也都有。那我们总是从神的观点来讲，神一定会伸冤，神做的一定对，所以最好是不要向神发怒。真的发怒也要像约伯一样还是有信心的。你为什么发怒？你没有想到自己这样想我是不对的吗？你没有想到你和你的父亲都是有罪人吗？你弟弟也是，但是有信心就能得拯救，你们却没有信心啊。你为什么还变了脸色呢？你本来陷的就不对了，带着一个不对的心在陷就不对了。当我没有悦纳的时候，你就更生气，你不去反省为什么上帝没有悦纳你，你不去反省，你也不想想看，神现在让我们受这些折磨是为着我们的好，他受苦，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诗篇119篇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变脸色？为什么罪上加罪，怒上加怒，苦毒上加苦毒呢？或者我们像亚西多夫和大卫一样，或犹大一样，已经犯罪了，还要犯得更严重更错误吗？还要犯到说去上吊自杀吗？不会想到悔改吗？神不喜悦你的祭物，你就悔改啊！神不喜悦你的祭物，你就说神应该悔改。 你觉得很不顺，你应该悔改，你却觉得神应该悔改，那就是罪上加罪了，变了脸色了。而神现在真是在爱他，在提醒他。神甚至就我们所知道，没有对亚伯说：“哎，我真喜欢你，我真悦纳你。”神对该隐提醒，其实真的是还在爱该隐，甚至好像比对亚伯更多的对该隐的爱。好，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好，我们再一次看，哎，高牧师有没有讲错啊？你若行得好，我一直在强调信心，这里说行得不好，也就是你整个的献祭献得不对啊。好，我们还是说行为是非常重要的，神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的。耶稣的话，保罗的话，新约旧约都是这样，我们绝对相信神的话都是一致的。但是那个行为好不好，是看他是不是出自信心的。他如果出自信心，就一定都是好；不出自信心，就一定不好。好不好，包括你献的寡妇的两个小钱，或者财主的，或者是恶人的献祭，都不是看那个献的动作，因为动作都差不多，也不是看献的东西，因为如果从东西来讲，神应该最不喜欢寡妇的两个小钱了，而是看信心。有信心，神就非常喜悦，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知道是神的权柄，而愿意信靠顺服认识神，那神就非常的喜悦。你行得不好，因为你没有信心，你觉得我行得不好，你觉得我耶和华对你不好，所以你的献祭其实是很不好的，很不应当的，你就没有蒙悦纳。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悦纳。你若行得不好啊，罪在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哦，这也是很重要的经文哈。这里把罪形容成一个美丽的女人在等候你，要扑到你身上去。为什么说形容美丽的女人呢？因为这是第二次出现恋慕，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六节说女人要恋慕丈夫，那个恋慕是就是很大的渴慕，甚至包括性上面的。那我们就说罪对我们也是一样，罪是随时随地在恋慕我们，要附在我们身上，而且那个引诱力是对我们人来讲是非常的大，很强烈的。罪是不要舍掉我们，罪是如影随形，随时跟着我们，他爱死我们了，他恋慕我们，他跟着我们，就像女人恋慕男人一样。各位，这是一个咒诅，这是一个描述出那种可想，我再说也是有性的意味，你都知道那多强烈。而这不是我们想犯罪，而是罪想要在我们身上，当然是我们想犯罪，只是在这样的描述中，罪被拟人化了，形成一个强有力几乎无法抗拒的东西。罪是像狮子一样伏在我们面前，随时要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彼得前书讲的话，他等在那里埋伏，随时跳出来。所以救他是一个狮子，救他是埋伏着，救他对我们有这么的渴慕。各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胜过罪，我们就像一个可怜的被他吞吃的人吧，被他吞吃的猎物吧，那哪里有丝毫挣扎的情形呢？我说是狮子可能也不一定最恰当，因为狮子的埋伏到捕杀猎物中间还有一段在草原上奔跑的，可能这也更像一个埋伏的豹子吧，或者什么，行动更迅速，刹那之间你连逃的机会都没有，就咬死你了。罪是这样子，他恋慕你，他绝对穷追不舍。哎呀，弟兄姐妹，我觉得这真的好真实啊，甚至这个可能比魔鬼还要更真实。魔鬼是像吼叫的狮子，一直要吞吃我们，但魔鬼有的时候还会暂时离开耶稣，可是罪呢不会离开我们，因为罪已经在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我们已经赎罪了，我们罪已经不是在外面埋伏要吞吃我们，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引诱我们犯罪，随时每一件事，包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光照，包括彼得啊，西门巴约拿，你有福啊，这是我天上父指示你，可是马上在神很大的称赞之后，马上就被责备说你是撒旦，因为 我们已经卖给罪了，罪在我们里面好像已经做王了。哦，该隐啊，你要知道那个罪多可怕啊，他是伏在你面前，他是好恋慕你，他伏在你面前像可怕的狮子，恋慕你像美丽的女人，这两个都叫你逃不掉了。各位，可是结论是你要制服他，也就是我们不能给我们犯罪找任何的理由。这甚至不是在对亚伯说，是对该隐说的。也就是说，不管我们还得救还没有得救，我姑且说该隐是没有得救的，最起码就他完结来讲，如果没有悔改是没有得救的，他的祭物不蒙悦纳也是没有得救，但对神一直爱他提醒他，也许他还有机会吧，我们不晓得。对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你犯罪也是无可推诿，神到最后就会审判你。你说哎呀，根据你的教义，根据你的圣经，我们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们是有原罪的，我们非犯罪不可，我们不能不犯罪，所以我犯罪有理，我没有办法抗拒。很多人都说我没有办法抗拒，哎呀，甚至引那个罗马书第七章，我真是苦啊，我没有办法。各位，我真是苦是真的，我没有办法也是真的，但是我们犯罪仍然无可推诿的要受责备。包括在这里这么艰难，神都把那个理由说出来了，他好像女人在引诱你，他好像狮子要随时吞吃你，你根本毫无招架之力，可是你还是可以制服他。怎么制服他？对于外邦人而言，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我想我们最少可以制服我们在外面的行为，可以有些约束我们内心里面那些种种污秽，那没有办法禁止。但我们外在是内心有的时候也还是可以，如果常常对付像孔老夫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啊，也可以内心越来越干净。当然如果他不认识上帝，就算他从心所欲不逾矩还是得罪上帝，因为他没有把这个能力的来源荣耀归给上帝，仍然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说，我们可以抗拒我们肉体的思想，即使还没有信靠主，神给我们的一般恩典，纵然我们不能抗拒，但是我们会有个结论，就是不抗拒是我们有错，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好，那么还有，如果内在的思想我们不能那么圣洁的话，最少外在的行为我们还是可以的。外在的行为良善，里面的心不良善，在神面前一点都站立不住，不能称义。我没有犯淫乱，我的外面没有犯淫乱，我心里犯了很多淫乱，我仍然是一个罪人。可是各位不要忘记，外在的行为在这个世界上神还是非常看重的，当然包括在将来，如果我们真是凭着信心活出来的行为，神也很看重，但是是因为那个信心。也就是说各位，我们千万不要说啊，看到女人就动淫念已经犯了淫乱了，跟看到女人动淫念没有犯淫乱如果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就去犯淫乱嘛，两个都一样。各位，这两个绝对不一样。恨弟兄就是杀人的，跟真的去杀人，跟杀他的肉体，两个在神面前都是站立不住的。但是呢，神还是要我们最起码肉体上外在的那个行为也不要犯，因为那也是神要看的。我们因为各位记得，我们只要犯了一点罪就全然犯了，我们就全然该下地狱。但是下地狱也有不同的层次，上天堂也有不同的地方，神的震怒也有不同的程度的发泄。如果我们真的非常想犯情欲的罪而约束了肉体，固然还是罪人，真的还是罪人，因为你去想那个事，但是神会肯定你在世上在肉体上这个约束。我很想作弊，我很想偷看，我没有看，神会肯定你这个努力的，因为这也是靠着圣灵做的。你很想杀人，很想嫉妒，靠着主你能够不杀，神也是肯定的。那不信主的人，我们不管他是怎么样，他是用他的都是神的一般恩典，用神的一般恩典来约束他，也许骄傲了，他也许自大，这我们在这里不谈。但这个外在的行为还是有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能基督徒说大家都是罪人，心里一大堆恶，我们心里既不能够圣洁，那我们外面也恶吧？不，十诫、律法、理性，这些都是神在治理这个世界 要有的，我们也需要学习。虽然这些我们遵行的律法仍然在神面前不能称义，这我们也确定，但是我们那个罪恶的程度还是不一样。如果我们遵行了律法，就算内心还是不能讨神的喜悦，不管是外邦人或基督徒，但外在努力的去做还是有它的价值的。所以我们要制服这个罪，我们要制服这些在我们肉体中蠢蠢欲动的心，我们没有办法制服，靠着圣灵可以。那就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就是不信主的人，他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个外在的约束还是有神，神还是肯定的，神还是说，虽然你没有信主，不能因信称义，但是你在世上，神还是肯定你的这些做好。所以我们会说，圣经里面很多不信主的人是好人呐、啊，虽然他们不能上天堂，但是他们在这个世上，神还是肯定他的，不管是善待约瑟的法老，或者是善待约拿的那些水手。他们是好人，或者是比较公义的法官，那么或者是那些百夫长啊，他们还是做得比较好，还是可以胜过的。我们还是要说可以，我们最少可以靠着主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不可以，那我们只是被定罪而已，我们就真的被定罪。那就算你约束了，我们还是有罪，那也是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但是我们能够约束，神也肯定这个部分，而且神要我们肯，神要我们去制服他。不管怎么艰难，我们要靠着主来制服。啊，我们靠着自己不能够制服我们心中的污秽，但是就算不信主的人，神也要求我们，还有信主人都是一样，我们外在的行为还是要制服这个罪。虽然我们内心污秽，总是在神面前不能称义，但是外在的律法给我们约束，我们还是要有。而且我们不能找任何的借口说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我们起码可以约束外在的行为，啊，求主帮助哈。那这些事，当我们不能约束的时候，或者我们脑袋有这意念的时候，都显出我们真是罪人。而我们脑袋的意念如果不发出来的话呢，在世界上呢，还可以被说是一个圣人或者一个好人，当然在神面前还是站立不住。但是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神是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不能够说我非犯罪不可，所以我犯罪有理，我是被他制服的。 No， 神告诉我们，这么难制服的，你还是要能够制服他，你还是要最少在外在的行为上制服他。你不制服他，就会继续的伤害你，你就越陷越深哈。第四章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好，神跟该隐说话，哎呀，我看也真是，这里没有讲他们什么时候结束，但我可以想象，我可以想象在，就好像有的时候查经，有的时候是讲道，甚至我们的主耶稣都有这样的情形。人不听不理，上帝苦口婆心讲，神是特别对该隐讲话，神都没有跟亚伯讲，神特别跟该隐讲，神都没有特别去称许亚伯，而特别叫该隐远离那个罪，那个埋伏在那个罪。哎呀，可是神越提醒该隐就越犯罪了。你为什么变脸色？他变得更厉害。你为什么你行得并不好？他就行得更恶劣。你为什么不蒙悦纳？他就更加神愤怒。你要制服他，他就越不能制服。哎呀，我们从这个两次啊，第一次犯罪是不可以吃，他们吃了；第二次是就是你要小心。我们都看到跟那个罗马书讲的一模一样，特别是罗马书第七章，那个律法挑逗我们犯罪，神的谆谆告诫。挑逗我们犯罪，不是神的谆谆告诫，不是神的话，不是神的律法，神的诫命不好，而是我们已经卖给罪了，以至于神的劝告我们更火大。所以有的时候讲到的时候讲出神的话，人更不听；有的时候劝的时候用神的话来劝，人更不听。有的时候就像耶稣在街上讲到的时候，人根本不听不甩，好像天国的宴席，人不理，看不起，看不起不理还罢了，而且更反感。哎呀，我们在这里真是看到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这里真是保罗的警告是对的。上帝越是警告，越是用神的话，越是用律法提醒人，人越要犯罪。神跟该隐讲完了以后，甚至我都不知道该隐有没有听完就走了，他不肯听。这些神的慈爱的话在他里面，严厉的话在他里面，警告的话在他里面，都产生相反的作用。神希望我们圣洁，我们污秽；神希望我们不犯罪，我们犯罪。现在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我们都不太能想象这个人心里现在有多少的仇恨，多少的嫉妒，多少的苦毒。那他又不敢跟神去理论，他不敢跟神理论，他后来跟神理论了，在这里他又不讲，他就是他把他的焦点都转移在亚伯的身上。哼，这个吃软不吃硬啊，所谓吃软不吃硬，那个吃是坏的意思啊，去吃自己的弟弟，那不敢去吞吃上帝。他弟弟根本是无罪的。各位，亚伯献祭献得好，神喜悦，那你再愤怒，你也不应该杀亚伯，你去杀上帝，你去骂上帝嘛。你看该隐还有一个孬种的毛病呢，还有一个不敢面对那个强者的毛病，他就把愤怒都交在亚伯身上。别人成绩作文成绩非常的好，老师给他很高的成绩，你觉得老师打得不公平，你不必把别人的作文烧掉，你也不必杀那个人嘛，你就去跟老师讲，明明我的写得比较好，你可以找别人来做判断，你可以找天使啊，你为什么要杀亚伯？你就是可以看到该隐实在他的行为是恶的，他理性也错了，他为什么就是真是很邪恶的。我自己不蒙悦纳，我要把那蒙悦纳的也把他消灭掉。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说着就更多的愤怒，更多的嫉妒，你什么东西，你居然能够抢我的风头。这个时候是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打，而且打的结果是把他杀掉了。这个愤怒是很强烈的愤怒啊，我们想都是积怨很久，对神的不满到最后是对人也不满了。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好了，神又在对他说话了。哎呦，神真是很爱该隐，很亲切。这第一个谋杀案发生了，第一个杀人发生了。哎呦，该隐哦，各位，我没有杀过人，可是我做梦杀过人。我做梦好像有一次，好像是好像自己是拿了一把枪吧，这么手枪走火了，或者像那个西部片一样，像那个神枪手开枪了把人打死了。还是有一次开车，我大概就是做了两三次的梦啊，好像把人家杀了，绝对不是蓄意谋杀啊，就是不小心把人杀了。哦，好后悔哦，在那个做梦里面简直吓死了啊！这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要怎么把这件事摁断、消除掉、delete 掉？没有办法，好恐怖。那该隐杀了亚伯以后，我想那个内疚、难过也应该非常的深。当耶和华对亚当、夏娃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想亚当夏娃不是太清楚死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死，但是因着耶和华的话有能力，那个他们必然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哎呦，死有很多人希望是废止死刑啊，我是觉得死刑还需要，有些人很怕谈死，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怕谈死，但我承认死是一个好恐怖的事情，非常恐怖，对不信主的人，除非你信得主，你才能够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死啊，你的毒钩乃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我们不怕死，不过人如果是离弃上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多恐惧，甚至就算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充分的信心，我们还是也会怕死。我看很多基督徒就很怕死。我要说就是，死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当你的弟弟倒在地上死了，那个死就是他不会再回来了。当然在末世他要复活，但在人间他不会再回来了，他一切都不再有了。哦，我们可以从世上许许多的文学作品来看到死，他冷了。我自己在这里想到是哈姆雷特 看到那个骷髅的时候说这个骷髅啊，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生龙活虎的，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了。他看到他弟弟死应该有很大的感触，很大的害怕，很多的悲哀吧。第一个人死不是老死，不是病死，不是神取去他的命，是人杀死的。哎呦，这当然更叫上帝难过了。而更难过的是一个人死了，难过的是哥哥把弟弟杀，难过是这第一个人死是被杀死的，不是病死，当然也都符合了上帝咒诅的结果。难过的是这是一个义人死，难过的是义人被 恶人杀死，难过的是神有提醒这个恶人，难过的是这个恶人越来越恶。你看到罪，你不去制服他，他就继续恋慕你，就罪上加罪，就好可怕了。但是恐怕最难过就是他一点没有悔意，可能有悔意，可能有羞愧意，可能有难过意，但是各位也记得圣经上讲到这个淫妇嘴一擦就说没事了，嘴一擦就说没事了，犯罪不悔改就罪上加罪，神的恩典临到不感恩，下一次对恩典就更麻木，圣灵的光照感动不领受，以后就会变成亵渎圣灵，好和坏都会是越来越强烈的，所以这个世代会越来越恶劣如果不悔改的话。而教会和基督徒若是信靠主也会越来越美善的，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是越来越美善，该隐是越来越恶劣了。那神对他也是有爱，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这是神在问人的事哈。神曾经问过亚当夏娃，你在哪里？那个你呢，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你在哪里？这是很强烈的个人主义，我觉得也是对的，我们都应该从个人来做出发。然后呢，这里呢是问你的兄弟在哪里，比较集体了，这两个都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如果你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好，如果是属神的话，你也会照顾别人照顾得好。如果你自己远离上帝，跟上帝没有关系，你自己是这么糟糕，你对人也会糟糕。我们总是要在神面前总是自省，我们在神面前站得住吗？站不住，那么在人面前也会有各样的败坏。神提醒亚当夏娃你在哪里，就是你们实在走得好偏了。现在是你的兄弟在哪里，我们走偏而不赶快回头的话会越来越偏，不仅自己走迷路了，还害得别人受苦受难，甚至害得别人死亡了。那当然神这样的提醒也是都希望叫我们回头的。可是该隐就非常的坏，非常的恶劣，他说我不知道。这话可能也是一种就跟他的父母讲的一样，是一种谎言吧，也是一种愚笨的谎言吧。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他的确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可能知道他的尸体在哪里，但是他不知道他去的地方在哪里。各位说真的，我们今天都不一定知道亚伯在哪里。各位，亚伯死了以后在哪里呢？有人说他就在阴间等候主再来的复活，那么 有人说他就是已经到亚伯拉罕 怀中，当然亚伯应该比亚伯拉罕大哈，他已经到天堂那里，我是相信他已经在天堂那里了。但是好像也有一些正统的说，不是好像啊，有一些正统的也说亚伯现在还在等候最后的复活哈。那这两个都是正统的讲法，反正他应该在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可是我们也不太知道，我们不确定。我们又再一次说，该隐也讲对了，他不知道亚伯在哪里。你知道你在哪里吗？你不知道神的话，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你的兄弟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哎呀，我们人真的是对于这永恒的事我们非常愚蠢。我们在现实的事上当然可以聪明，那也是神的恩典。该隐以为神他可以骗神，然后而且他也说老实，他不知道他大概觉得说我不知道他尸体在哪里，我把他藏起来了。其实他也不知道亚伯在哪里。如果你不知道亚伯的灵魂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在该隐 献祭的时候他就已经迷失了，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你他在神提醒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跟亚伯在讲话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更是在杀他的时候不知道他在哪里。现在他把他否认他知道他兄弟在哪里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好，我们再说，你不认识神，你不仅不认识神，你也不认识自己，你也不认识人，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有一些在神一般恩典下在世上很风光的事情，但是结局是极其悲惨的，甚至你越风光你悲惨越大。然后他继续在发出他那种可怕的苦毒，杀了人还觉得有理，杀了人还说，抢了银行还说都是他财漏白害我这样的，强奸了别人还说都是他害的我，他的裙子穿太短了，杀了人还说哎呦都是他害的我，我自己还也被刀刺伤了一点，我刺得太用力了，我的筋还扭到了。这都是现代人的层出不穷的替自己合理化的那些事情。你看日本人啊，侵略中国杀了多少人，但日本人最后跟自由主义配合了，哦他们好像是受害人，哦那个原子弹丢在他们身上他们受了好多的害呀、啊。对了，我们承认他们也是受害了，但是你怎么不想想你伤害别人。我每次看到人反对美国丢原子弹替那些日本人受伤的人那说话，我就觉得有点愚蠢，有点是非不分，恐怕有很多是非不分，他们做了那么多错事怎么都不想一想呢。美国人啊，当然现在美国也变过街老鼠大家喊打，这个世界就是不对了。那他起码也是惩治一个罪恶啊，而且以日本人那时候自杀机啊各种情形，这可能是比较好的办法。我的说法跟一般的学术界都不一样，学术界都说不应该丢原子弹，我觉得恐怕在那个情形下应该是丢的，是对的。那我也不会说我们中国人就是啊最可怜的，一天到晚被人家欺负的，其实我们欺负别人的时候也很多。哎呀，人总是对自己所做的错一点都看不到，总在说别人的错，然后再把自己受到的伤害合理化。嗯，这时候他们有该隐做祖先，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我工作已经够辛苦了，我还要去看守他。当然这句话就跟亚当夏娃讲的一样，我看到我自己赤身露体我就觉得很羞愧，我就藏起来了。你工作本来就是看守你的五谷，不要被蝗虫不要被那些吃掉了，你为什么要讲看守你的兄弟呢？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你的兄弟在没有看守没有防范你的时候被你杀掉了呢？你透露出你兄弟的大方和不设防，以至于你利用他的不设防把他杀掉了啊。我们看到好多东西应该看守一下，对不对？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应该看守一下，那个生命树的道路应该看守一下。当然我们也说看守是用神的话来看守，否则再多天使防范也没有用。我们应该看守自己的灵魂，看守自己的身体。该隐神曾经一再提醒你要小心你的灵魂，要看守的好啊。那原来本来园中树叫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或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是修理要看守啊。我都不知道那个看守的意思是不是特别的提醒有蛇要看守，有这个女人她不遵守上帝的话要看守，然后你的儿子要看守好，然后亚伯也没有看守好自己。当然这个应该不错哈，因为他不知道该隐怀着恶念，该隐没有看守好自己的灵魂，该隐也没有看守好他的兄弟亚伯。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你没有注意到你自己，你当然就不会看守你兄弟，你甚至去杀他了。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哎呦，这都跟前面讲的很像啊。你做的是什么事？这也问过亚当夏娃，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谁告诉你赤身露体了？神对蛇说，你既然做了这个事，你一定会受咒诅的。神都是一再在提醒人，事前事中事后都在提醒人，在事中的时候良心也在提醒我们。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啊，你做了什么事？你杀了人，你流了你兄弟的血啊！这个血后来不可以吃，因为血里面有生命。那么吃血有一点好像迷信，吃血补血、吃血补生命一样啊。当然，另外就是如果也提醒我们不可以杀人哈，因为流了血就是杀了人。我们杀人常常是为了要满足自己一些欲望吧，或者是嫉妒、愤怒，或者是抢钱啊，总是都是恶劣的哈。那兄弟的血就是兄弟的生命，从地里出来向我哀告。血现在原来在生命在血里面，现在血好像没有地方去了，那个血流掉了，生命也倾倒了。当然还包括我自己的委屈痛，这都是亚伯被杀的那个痛向我哀告。所以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你兄弟的血，兄弟的命原来在你手里，你歪打正着，你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是你是在看守的，你应该帮助他的，你最少起码不应该有那恶心来对他，你应该防范自己，防看守那个罪恶，不让那个罪恶去伤害你的兄弟，也伤害辖制你。那么你没有看守，你把他杀了，但地开了口，这里地又是拟人化的写法。整个创世纪到现在我们看地都是拟人化的写法，地可以长出各样的五谷，地可以长出各样的植物，甚至我们也讲过，我们现在很难相信这个说法，这当一个文学拟人化的写法。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4节，地要生出各样的活物来，地不只是生出植物，还生出动物来。那么后面我们也看到地啊，真的好像可以在可拉党的时候也可以开口把可拉党吞下去，好像人一样可以把它吞下去，地好像有生命力一样。那地也可以好像冒出很多的水，那是深渊哈。地也可以被咒诅，地也可以长出五谷。那么后来当然地也可以长出很多长出荆棘，也可以长出五谷啊，就是地很丰富的，地有那个生命力。在这个时候，地好像比人还要更同情，人是从地中出来，最后归于地，地在这里好像比人有同情心啊，开口接受你兄弟的血，他起码有个地方可以去，原来在你兄弟的身上现在被你杀死了，流出来了，接受了，好像也在保护一下。现在你会从这地受咒诅，原来你爸爸妈妈犯罪受咒诅，现在有更深的咒诅了啊！我们看到咒诅、罪恶、痛苦都越来越深了。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2章24节看到哈，耶稣所流的血比那个亚伯所流的血呢，那个所做的见证所说的更美哈。那亚伯的血就是一个冤枉委屈的血，耶稣的血是一个替人赎罪的血，所以是耶稣洒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那另外在启示录第6章第10节，在祭坛底下，那看起来那个祭坛底下的人喊冤的时候，应该也包括是亚伯，不过那里不是说血，那里说灵魂在那里喊。灵魂喊也好，血喊也好，都在讲一件事，就这世界上好多的不公平。耶稣讲到也有不公平，但是耶稣的血不仅讲到这个世界上不公平，也讲到如何在不公平当中得到上帝的义，所以是更美的。那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他在那里哀告，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神都知道，而且万物都会做见证，但是神好像都一直没有处罚，也没有行公平，这是什么理由呢？我们以后会讲到，就是神在给该隐悔改的机会，神也在继续磨练义人。第12节，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好，我们看到神对该隐有一个新的咒诅，就是地不再给你效力了。那么原来给亚当夏娃的咒诅，就是地会长出荆棘和吉利来。现在呢，连荆棘吉利恐怕都不会多长什么了，反正就是应该是更大的荒凉，更难耕种哈。 然后要琉璃飘荡在地上。这琉璃飘荡在地上，大概就是要在不同的地方找住，找那个耕种的地方吧。可以耕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琉璃飘荡，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安居，那不仅是指工作的艰难，也是家的艰难。我想有找到一个家，家我们说比较是安身立命嘛，你工作完了就要回家嘛。我们当然现在工作跟家常常也有关系啊，甚至工作决定我们要不要搬家。不过我们以前嘛，好像工作地方可以变来变去，家呢很少变动的。再早的时候，根本工作和家根本都在附近，尤其农夫没有什么变动的。现在都要变动了，工作也在变动，因为地不效力了，只有这里找那里找，家也没有地方，无家可归，没有地方可以去。那这里该隐的情形有点像在人类历史上，甚至正面也有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还有历代志上最后一章都有讲到，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是没有长存的家。那该隐那个时候也好像是显出这个情形了，没有长存的家啊。华格纳有一个歌剧叫《飞行的荷兰人》，那这个漂泊不定，有一种植物叫做 Wandering Jew 啊，漂泊的那个犹太人，好像就是没有家，人间就是浮萍一样。这一类的文学形容也非常的多哈。那这是一个咒诅，这个咒诅呢是从该隐开始的，但这咒诅呢恐怕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那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也可以是一个祝福。我不敢说是祝福，最起码也可以在其中得到上帝的祝福，就是我们辛苦工作，那么愿意顺服上帝，那也非常好。如果我们漂泊在各地，就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创世纪的这些人物，以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这些人物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感谢主，即便有各样的漂流，没有长存的家，我们还是可以因着信靠上帝，在这里面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再一次说，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不管你的肉身如何，环境如何，工作如何，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心中信靠上帝。如果你信靠上帝，你也在漂流在地上，没有长存的家，你跟该隐也在漂流一样，可是该隐是被咒诅的，你是蒙福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啊，都在这世上漂流，没有长存的家。甚至连大卫也是啊，我们在世上是客旅，但是仍然可以在这里面得到上帝给人的祝福，或者是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